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在导师的书里面，就是会说到如来藏的教学有神我的色彩，它到底有多像，或者到底它含摄的多少成分，这我们也说不准。比如说 5%、50%、60%， 这个我们说不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有，就是他们的教学里面，在如来藏教学都有看到，而且这一些内容只是名称换一下，有什么叫佛教叫如来藏，他们叫神我或是梵，这样子基本上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可以理解了。但是它不等同于神教，如来藏是可以修的了。那在某一个，因为如来藏它的教学，它又分的不同的阶段，或是不同的一个流派，那到后面大家就会看到，它是跟空性相结合的，或者是跟佛性，就是透过佛性，或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的另外一个别名，就是佛性嘛，那种胎藏不太容易做教学上的一个转换，但是如果佛性那一个性质呢，特质，那它就可以跟这，或是如来戒那个戒字，它就可以跟这一种真理的概念做结合，把那个神我的色彩把它淡化或是褪去。好，我们来看79页。三，早期佛教的我说，那这边导师谈到有身心活动的众生是世间的事实，他先谈这一个世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佛教里面世尊也自称为我，我如何如何，但是有时候这个世尊会用第三人称如来如何如何，比如说金刚经里面就问须菩提，如来有所说法否，也就是说我有没有说法，他是会用第三人称，还蛮特别的啦，在佛教界里面。所以这个佛经里面世尊也会说，我过去生在某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一只鹿啊，或是一个国王等等，在本身经里面也会这么讲。好，那在世俗的语言中，我是常识的真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不对了。但导师说，但众生直觉的自己的真实存在，而不知认识中含有根本的谬误，大家看得懂这一句话吗？在这个尝试的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呢导师说众生他会有一种直觉，直觉就自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讲中观要破自性戒嘛，那有这个同学就是说，但是我们的认识里面有自性戒嘛，大家听得懂这一个命题吗？你叫我们要破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认知里面有这样子吗？意思就是说你叫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在伤害别人，你干嘛叫我不要伤害别人？懂意思了，就是说中观要破自性戒，但是呢他就说，但是我没不觉得我有自性戒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出在什么？众生直觉自己是真实，这是一种直觉，你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你不自觉，就是我们的认识就是如此，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认识中含有根本的谬误， 就是有我，也就是这种自信的另外一个形式。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谬误，那它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其实在唯识的一个说法就是具生我执，你一生下来就有这个东西，你不用去认识，去自己去分别，去推论说有这样，你一认识就带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好，那导师说我见是生死流转的根本，人间苦乱的根源，怎会突然跑出我见呢？其实我见就是直觉自己是真实的存在。大家画一下箭头，这个我见对应到前面众生直觉的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样的一种认识，这个就是我见。好，这个是一般的众生。那对于一些宗教学者呢，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依着直觉到的自己，然后进而探求，那我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在他们探求过程当中，或者探索的结果呢，他们就引出，就是发展出，或是主张说，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身心里面呢，有一个神秘的真我，这种身心会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这个不是真正的我，虽然我们也说我如何我如何，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一个神秘的真我。好，那这样的宗教学者所提出的这种我，虽然所说的不完全一致，每一种宗教基本上除了佛教是主张无我之外呢，其他宗教都是有我了，但是他们的所说的我不完全一致，那这些呢都是出于思辨还有想象。导师在挂号里面谈到这个叫什么分别我执，所以前面那个叫什么具生我执，基本上是如此啦。好，世尊为了破除神学还有一般人的迷执，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所以宣说无我。所以导师这边再一次的，就是从历史的一个演变，《阿含经》是最早的一个教学，那当时世尊面临的外道都是讲我，所以世尊宣说无我，不是为了要跟他们唱反调，而是他所觉悟到的真理就是无我，所以他要把这样的真理宣说出来，那同时也要破除这一个神学跟一般人的迷执，让他们看到真理，无我才是真理。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进一步的阐释当时的这一种迷执呢，就是所主张的我呢，有两种，有两大类了，虽然有种种不同的我，但是不外乎是命意生意还有命即是生这二根本见。命意生意是常见还是断见？它是常见，就是这个身就是我们的这一种身心，我们身心会坏嘛，对不对？就是身心是一回事，我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身心坏了我还在，命就是我了。这边所谓的命，这个意呢，这是佛经经常所用的一个语词，命意生意，就是命是一回事，身是一回事，命is one thing, sin is another thing, 就是这个是印度的一个表达，那翻成中文叫做命意生意。还有命即是身，就是命跟身基本上就是一体的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是什么断见？因为我们身体会坏嘛，对不对？坏了就没了，那命这个我也没了。好，我们看到八十页，他说这个身呢， 这两种主张，命亦生亦，命即是身，里面的身就是身心合合的自身、哦、那命呢 Jiva 就是我的不同的语词、哦、好，那命亦生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与身是不同的、哦、那我是身心以外的另外一个实体，这 大体上是印度多数宗教的一个主张、哦、所以我跟身是不同的因此呢，身体死了，身以外的我还是存在，并且呢流转于生死当中，那这个是常见、哦、那命即是身呢，以为我不离身心，生死那我就没有了、哦、那然后说这是近于唯物论的一种主张，那这个是断见。好，那对于这些主张呢，导师这边谈到佛教是如何来对峙、哦、那导师就谈到，在这边谈到就是遣除我执呢，那就举阿含经里面的一段文、哦、阿含经说离一切色，这个色是五蕴中的第一相，那其实它包含了受想行、哦、行识、哦、还有比一切事、哦、也就是一切的色受想行识呢，它不是我、哦、也不异我、哦，也不相在，是名如实观、哦、并非这个色蕴本身就是我、哦、也不是说离开色蕴有一个我、哦、那离开色蕴有个我呢，它有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哦、相在就是这个概念、哦、好，导师的解释我们来看，老师说，世尊以为现实存在的众生，若我们加以分别呢，它只是种种的这一种聚集的合合体而已，就是五蕴、哦、或者有时候说是六处、哦、或是六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哦、六界呢地水火风空势、哦、所以就是这一些依法的一个总和，所以经中依色等五蕴而一一的加以观察、哦、好，那导师说无论是色或者是事、哦、乃至是事、哦、就色受想行识都不能说是我，这就否定了命即是身，也就是即运即我。好，再来我们看81页。那这个我也不能离五蕴的说我，也就是不异我。那这就是否定了命亦身亦的离运即我。第三个是相在。也不可能，这个是总说，就是说世尊他否定这三种我的形式、哦、那相在就是以为身与我不同，而又执色等蕴常在我中，或是我常在色蕴中、哦、所以相在也是这一个命亦身亦的另外一个形式。好，色不在我中，我不在色中，所以相在也是不能成立的。那色蕴为什么不是我呢？那阿含经有讲一个理由，他说色它是无常的，无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哦、所以怎么样去正知色 五蕴都不是我呢？哦，因为色它会变化，会变坏，对不对？那这个无常即是苦，这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这个桌子是不是无常？桌子有苦吗？无常故苦吗？这个其实在《阿含经》呢，它有个前提，它前提就是以有情的立场来说，而且是凡夫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执色是常，当它变化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产生痛苦，懂意思吗？所以这《阿含经》在说明一些道理的时候，它是有前提的，它是有一个指色，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如此的。阿罗汉他就不会有苦，他有生的这一种苦，但是不会有心的苦了，所以他不会因为变这个色变化而产生这种执着，因执着而引起的苦。好，所以这个是有个前提了，非我者即非我所，如是观者名为正观。那所以导师在下面的解释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我们的身心，之所以这些都不是我，它的原因是无常故苦，苦故非我。我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所说的，前面在这个外，在79页，大家再翻一下啊。79页在刮胡山小节的上面啊，有一句话：我与梵同体，具一般的意见，我是什么？是常住不变的啊，是喜乐的，是能知的啊。所以无常的话，那就跟我的特质就不一样，对不对？那有苦就不是喜乐的，所以它也不是我。所以从这两项呢，世尊就告诉这个听他说法人说，若这个是世间的一个真实啊，社会变化嘛，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产生这种苦受，那这怎么能说是我呢？我应该是喜乐，不会变化的。所以这个世尊的一个破除众生的我见是这样子来教导的。所以一切法是生灭变异法，不是恒常的，没有恒常，一切终归于变坏，不安定，不彻底，所以是苦的，不圆满。这个都是有个前提，就是以有情，因为我是跟有情是相关联的嘛，众生嘛，好是无常是苦，就不能说是我，因为我是什么？这个自在意喜乐嘛，或是恒常意，好，因为神学所说我是常住的喜乐的，这边又再次的一个提到，那常乐的，所以是我，是常是乐，所以可以说是我，可以。那我就是自由主宰的一个意思。但是世尊依现实的身心去观察，没有你们所说这种常住喜乐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以无常故苦，苦故非我，否定的色等是我。好，这边的小节导师说，印度的神教以为唯有正知自我才能解脱，就是看到我。那其实刚刚我们讲如来藏的教学也有类似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见到佛性，见到自性清净心才能解脱。但是依佛法说呢，这个我无论是众生的自我直觉，就是具身我执，或者是宗教家的神秘真我，这是 透过推论而得到的分别我执，都出于同一的迷谬根源，就是我见，就是我执，不管是具生的或者是分别的，那这个也就是生死的根本。唯有彻底的无我观体见，就是见到真理才能够得到解脱，不是见到我，见到我没办法解脱的，要见到无我，我不存在，体悟到无我这样的真理才能够解脱。所以佛教的修行跟神教修行很不一样，神教就要看到一个我，那这个佛教呢，就是说当你看到无我，没有看到一个我的时候，无有一法可得的时候，你就见到真理。好，所以导师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成为佛法的三法印。无常无我是佛法或者非佛法，了义或不了义，都以此为准绳而得到决定。所以导师这边透露出他写这一段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到底是有我是了义，还是无我是了义？到这边导师就已经确立下来了。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离蕴即我也是错误的，也非离蕴我。好，那这边导师先举经的一个内容了。色等法无常故苦，苦故非我，所以色等呢都不能是我。那为什么？所以这一个外道就说，好，色不是，那应该色以外有一个我，我在色法之外。那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出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不能离色而别离真我而存在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见解也是错误的呢？离开色而有一个真我存在。那导师就引阿含经的文，导师这阿含经的文说，诸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一切皆于此五受因见我。大家所说的我都是依于五蕴来说的，离开五蕴那你怎么证明，对不对？大家懂意思吗？离开五蕴你根本没办法证明，那我跟你随便讲一件事情我也没办法证明，这个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大家要留意哦，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去证明，但是不代表我们没办法去体悟到，听得懂这件事情吗？比如说这一个人死后还有下一生，这好像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们没办法证明，但是导师说其实有天眼人，他可以看到众生这个死后他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或是情况，懂意思吗？也就是说这边所说的，你用尽所有办法，你说有我，离开无蕴有我，你都没办法证明。但是佛教所讲的一些这个业果轮回呢，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用一种比较实际的东西来证明，但是当你修行到某一种层次的时候，你就能够正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它还是有所不同。好，所以它是可以检验的啦，可以检验，但是这一种东西呢你没办法检验，就是离开五蕴有我的存在，那你怎么检验？他说这个没办法见闻觉知，那我随便跟你讲一个东西，我也告诉你没办法见闻觉知，你相信吗？懂意思吗？你没办法去检验的。那因为你们所讲的都是依无蕴而讲， 不可能离开五蕴来安立、哦、好，那导师这边也就对这部经做解释了、哦、导师这边谈到印度的婆罗门是传统的宗教，也就是刚刚的诸沙门婆罗门、哦、婆罗门代表是传统的宗教，或者是换句话说是就是奥义书等所代表啊，吠、哦、陀啦、翻书等等啊、哦。那沙门呢？其实佛教有时候也称佛是沙门，对不对啊、哦？但在这个文脉里面，这个诸沙门是佛教以外的沙门啊。Shramana 什么概念呢？在英文的这一个佛教的书籍里面，他们习惯把这个语词翻成苦行者、哦、ascetics、哦、苦行、哦、基本上沙门确实是禁欲的一个集团、哦、禁欲的集团在外国、英文的这一个书里面，他习惯把它翻成，但他不一定完全正确了、哦，懂意思吗？他不一定，佛教就讲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但他也是沙门集团、哦、但是沙门集团基本上他们都是对于欲是比较控制的、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哦、好，那阿含经里面在这一段文里面所谈到沙门是东方兴起的宗教，就譬如耆那教、哦、耆那教好，那传统的新兴的宗教都主张有神我，那他们所寄着的我呢，虽多少不同，但都是依于现实身心，也就是五蕴而起执着的。如离去五蕴，怎么会知道有我呢？哦，离开五蕴说有我的存在，这个是没办法被证知的了，也没办法去说服人的，跟我们随便讲一样，你也没办法证知我所说的，没办法检验。好，所以导师就接着说，如奥义书所说，我是常是乐是知的，那这里面的这一个乐呢，喜乐是受蕴，知是世蕴，基本上所说的我都是依着五蕴的某一种功能来说，你不能离开五蕴而谈。那依于现实的受与识而推论想象为微妙神秘的乐与知的这样的一个我。所以奥义书是这样子的一种主张，就是说他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种微妙的神秘的这种乐还有知呢，其实是依于现实的受跟识而说、哦、那你没办法离开这一个受跟识，那你怎么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呢？ 听得懂他们是要依着五蕴才能够说明它的一个存在，你没有五蕴你没办法说明它的存在、哦、所以你不能离开五蕴、哦、你要依着五蕴而说。所以如果离开现实的五蕴，我们看到83页哪里会有乐与知的概念呢、哦、所以大家 明白这样的一个逻辑了、哦、就是你所说的这一种知啊、哦、乐啊，它其实就是五蕴的作用啊。那你离开了五蕴跟五蕴没有关系，五蕴是一件事，我又是一件事，那它怎么会有这些功能？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哦、你也讲不出来、哦、好，所以不可以为五蕴不是我，然后又进一步想象并非没有我而还有可能我的存在、哦、所以不可以为的内容就是五蕴不是我，然后又进一步想象 还有离开五蕴我的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可以的啊，不，这是不对的啊。好，所以观五蕴非我，也不能离五蕴立我啊。所以这个我，所以这个不是不异不相在，说明一切我不可得的无我，也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好，那再来导师还谈到 无我的这个实践意义呢，由于我不可得而遣出我见，那一切烦恼呢也就会被断除，因为这个我见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这个无我的实践意义就可以得到解脱。这边老师讲的是一种解脱了。好，那但是呢，在印度宗教界呢，如耆那教或是数论等，虽然也说到无我还有无私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认为呢应该遣除私我的妄执，自我才能够解脱。那但是导师说，这人就是有我的啊，什么概念呢？有我，但是不要有我的妄执，那蛮奇怪的啦。所以是有我，但是要遣执了啊，有我就不可能没有执了啊。好，那另外一方面，在佛法中，不但无蕴无我，即使证入正法，体悟了正法，也还是无我，因为经里面说不见，不复见我为见正法，这个正法就是真理了，所以没有一个这种喜乐的啦的这一种恒常的我，所以真正见真理是不见我的。你若还见到有一个我呢，那你就没办法见到真理啊，有我就会有执啊，有执就有烦恼的腹胀，就见不到真理。基本上它的道理是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说体悟的正法呢，也就是我们体悟的真理，这个正法就是真理啊，它是一种自然的法，本来如此。并非是神格化的什么东西，所以不能感知的哦。你如果能够感知，它是一种人格化的，所以这个体悟的内涵，佛教讲的是正法，是自然法，非人格化。但是神教他们所体悟的是我，它是人格化的，能够感知有喜乐的，所以佛教的正法是自然法，非人格化，是跟神教所见的所谓的得解脱的所见到的我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啊。如形容正法而人格化的，那佛法也就有倾向有我论的可能。人格化，好，再来导师就进一步的要来谈部派佛教倾向有我论的一个情况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好，我们看到这个84页，我们的这种认知啊，就是一般的众生，也是我们自己啊。那导师说，人类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觉得自己就是自己，这就是之前所说的直觉的啊。这边感觉就是一种直觉啊，感觉自己的存在，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不是别人了，一直都是如此。那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一种性格的一种定型， 这种认知的定性啊，那身心现象的一种微妙啊，在定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对于身心现象的一些微妙的情况，那这个外道就以扬眉吮目、呼吸或是睡觉、睡或是觉醒等现象为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那在27角注有谈到，在印度思想与宗教，谈到奥义书里面，就是为什么能够证明有我，就是你看会呼吸，就是透过一些这种现象，来证明这个我的一个存在，这是外道的一个认知了，外道的认知。但是世尊呢，他开示的内容是认为五蕴不是我，也不异我，然后蕴跟我也不相在，不是蕴在我中，也不是我在蕴中。对于这种神教所主张的这种我是一切处都不可得，达到了诸法无我的定论。那导师这边再次的强调，世尊真正的对于这一种有我无我的这一种教学呢，无我才是了义，才是这一个究竟的。好，那早期佛教保持了佛教这一正统的见地，这早期佛教还包含这个部派某一段时期了，部派的某一段时期。但是呢，在西元前2-3世纪间呢，佛教内部分化出现有我论的部派，部派里面就有主张有我的。那这样的部派呢，是被称为护佛外道的独子部，它有个名字叫做独子。那这一个有我论的部派呢，除了独子部之外呢，还有包含独子部在分出的这些部派。那独子部在分出的部派有哪一些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得到吗？太小哈，独子部，但是这怎么？字太浅啊，哇，出错了啊，好，可以吗？又出错，好，独子部它还分出几个部派，我这边找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就是比如说正量部啊，独子部里面又分出这一个正量部等等，我用念的好了，独子部，又分出正量部、密林三部、闲坐部跟法上部，念的你们也不认识啊。反正这些部派哈，导师后面还提到哈，还有这是上座部系的通俗派，那他的信众非常的多。那以后还有别的有我论以及类似有我论的部派出现啊，好。那导师说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变成有我论呢，那它是可能是受到世俗神我说的熏染啊。那而主要的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佛法的某一些问题不能使一般的信众了解， 以及信受终于采取了修正的神我说、哦、修正过的、嗯、所以导师认为就是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吸收、哦、采用这一些神我色彩的这一些内涵、哦、一定是遇到一些困难他必须要做一些说明诶这样的说明他们听得懂可以接受可以满意、哦、所以就吸收进来了、嗯、但是这个是修正过的神我说、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来谈这个部派有两类的有我论的一个主张一个是依运利我、哦、依运利我我们看到85页。好，佛说无常无我涅槃是佛法的最深深处，就是很难懂的、很深奥的、哦、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不能理解就难以信受、哦、好，那这一种无常无我呢？关于这几个问题呢，都会遇到一些理解上的一个困扰、哦、比如说记忆的问题、哦、人类有记忆的现象，但是无常而论到彻底刹那生灭，也就是最短的时间还是这个生而即灭的、哦、刹那生灭无常。前一念所知所见的刹那就灭去，对不对、哦、我们知道看到一个东西诶下一个刹那就灭去了，那后念升起时早已没有前念了、哦、所以前念与后念一生一灭，一个生一个灭、哦、怎么会有记忆的可能呢？哦、大家想想看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但是我们的这一个细胞啊，如果以现在的科学或是医学也证明它也是不断在生灭、哦、但是它怎么样传递这个记忆呢、哦、大家去研究一下现在科学怎么讲，他们也认为这细胞也会死的，对不对、哦、那到底记忆怎么去延续呢、哦、好，所以如果在古代啊，他们认为前念后念他们这个一个生一个灭，那不可能会有记忆的一种延续了、哦、所以记忆总要有一贯通前后的这样的一种记忆体、哦、要有一个通前后的一个东西、哦，才能保持过去的经验到现在、哦、而有在意念的可能，这就是记忆的问题。懂意思吗？比如说这件事情在3天前发生，但是我们3天后之后还可以记得这一件事情、哦、那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你记得是一模一样吗？其实也不完全一样，都会有一些差别，你只是一个轮廓而已、哦、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去想一想，但是当时这个记忆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载体，那你怎么已经灭了之后你怎么还能够看到这个记忆啊、哦、已经不在身心里面了，灭去了嘛、哦、那你后面的这一个念是一个心所，你怎么能够去念到？因为你念，你可以念昨天的事情，也可以念前天的事情。这个念是一个心所，你怎么能够念到那一件事已经消失的一个认识？比如说，哎，我看到他上这个，我记得他脸上有一颗痣，这就是记忆嘛，对不对？你怎么？但是这一个认识已经灭去了，你怎么还能够把这个认识调出来、哦、你若是刹那生灭的话，嗯，好，所以 一般人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载体，哦，一个载体，那这样子记忆才能够被保存，才能够被保存。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业报的问题。当时的印度宗教界承认前死后生，之前的生命死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后期的生命，前期的生命死了之后会有一个后期的生命升起，一生一生的死生相续。那这个问题跟记忆是一样，前生所造的业早已刹那灭去，至少也随着一身心的死亡而过去，前生的业已经灭，怎么能感得后生的果报呢？死了而又再生，前死与后生间有什么联系呢？这个是业报的问题。我们先到这边停一下，因为我们也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这边先讲一下这个过去生，这一生死到下一生，大家如果有去翻阿含经的话，没有答案，佛陀不回答这个，基本上不回答这个问题了。那中论呢，中观他怎么回答呢？中论在中观，如果中观的见解，他也不直接回答是怎么回事，他跟你讲个譬喻，他说这一堆的这堆，这边有一堆木材，对不对？烧着烧着烧着，诶，又引到这一堆的木材烧起来，这一堆火跟前面那一堆火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懂意思吗？这一堆火跟这一堆火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一堆火能够有这一堆火吗？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这个好像是慧远大师所举的一个譬喻，就是说关于这一种生命的相续，或是业的一个相续啊。先讲生命的相续，就是说前一生到后一生它是两个，至少长相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做了善业升天，你是庄严的，跟人的长相是不一样的。或是你做了这一种坏事情，死后堕到畜生道，变成是猪啊，譬如啦，变成是猪，也都不一样啦。那这两个怎么连上关系了啊？基本上在中观也不太处理这个，但是他告诉你一个譬喻，你自己慢慢去参这样子啊。到了部派，他才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过程，叫做中阴身中有啊。那他是一个也是五蕴具足，但是一般的眼睛看不到，要天眼，这是部派的主张了啊。到唯识呢，他就提出这个识啊，阿赖耶识，作为一种记忆保存的一个主体，乃至于这个生命流转的一种，那它又生灭啊，它，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这种生命的转移啊，它用事来做这一个连接，但是事本身它又生灭，所以没有常见的问题啊，懂意思吗？啊，那其实一样啊，然后你说这一个它又生灭。那他怎么保存他的记忆？你本身里面的内部，他是用种子来说明啊，里面有阿赖耶识啊，是由种子所组成的，叫种子识啊。阿赖耶识它很复杂了，它有因相、果相跟智相，它必须透过三个角度才能够认识它啊。所以反正就是关于这一种记忆啦、业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阿含经基本上不处理，为什么？因为这跟你解脱无关了，你只要知道你怎么解脱就好，这个跟，因为它是以修道为中心的嘛，对不对？你只要知道怎么断烦恼，烦恼是生死流转的一个因，你把它断了，这是你关心的课题嘛，你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但是一般人觉得 我现在还没解脱，但是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子，所以面对这一类的众生，佛教界还是必须要提出一些说法，所以慢慢就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啊，为事是用事。那如来藏教学就是如来藏，就是流转啊，就像这个以这个楞伽经所说，譬如妓儿演戏的人，一下子穿这个皇帝的服装，他就是皇帝。一下子穿乞丐服装，他就变成乞丐啊，或是戴着一个猪的头，他就是变一只猪演戏嘛啊。但他本身他没有变啊，这是如来藏的一个说明，就是有一个如来藏变现猪去这样子，就像妓儿穿着不同的衣服啊，就有不同的一个形象出现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佛教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个说明，但是他。这个是在说明存在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课题呢，就是解脱的问题。存在流转是如此嘛？那解脱怎么解脱？那各种不同提出这种存在生命流转的理论，他就必须要从这样的理论中去说明怎么样去解脱。所以每一种理论，它那种解脱的一种修行的进入又会不一样，所以导师说有这三个系统，就是因为这三个系统说明这一个生的存在，一切法的存在，跟那个修行解脱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是个别有自成体系的，所以又有大圣有这三系的。好，我们今天停到这边，所以慢慢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我的教学会进来，因为佛教界一直面对这一些困扰的问题，本来是不重要的啦，但很多人问的时候就变得很重要，要不然他不来了嘛。OK，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因为慧日有活动，那我们就是配合慧日那边，我们停课一次，所以我们下星期是12月8号嘛，对不对？10月8号停课，那在下一次是12月15号才上课，好，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因为再来就谈到部派的一些理论了，蛮繁琐的，所以大家能够先预习呢，可能上课在听解释的时候会比较清楚，好，我们